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多佳。
哎呦，多佳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温柔啊？
是吗？我被吓到了。
你被吓到了是不是？这萌哥找你上来做节目可是两肋插刀啊。
我不知道你是真的要教我唱歌，还是把我拉来当个反面教材呀？
哎呀，这当然是真的教你唱歌。你们四川姑娘是最会唱歌的，是不是有这么回事？
真的呀。
对呀，你们四川姑娘是不会唱歌嫁不出去的。
哎呀，那我就比较幸运了，虽然唱不好还是结婚了。
对，你虽然结婚了，你还是要唱好一点，免得出事情啊。
哎呀，唱歌真的是。很没有天
分、没有天分，这蒙哥要是把你教成的话，那才是表示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嘛，对不对？
是。
但你别急，咱们这个事得慢慢来。你看咱们网上马上就有人反映说，哎，怎么讲的没讲到重点呢、怎么这么慢呢、这说来话长啊，什么事儿不能着急，对不对？那多佳，我不敢找你上来，我是在第一。这个老牛教唱歌第一课已经说了啊，说你得罪太多人，有的人一看是你就把节目关掉了，这不行。
是啊，
所以我
都在，也是不是不想干了，所以把我拉上来，把其他的那些忠实的听众把他们吓跑。
文哥还给你一个机会，知道吧？
哦，
让弟兄姐妹看见你是改过自新啊。从今以后决定不再得罪人，所以我要教你唱歌。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读这个雅各书啊，对吧？这个一个泉源里面不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，这唱歌啊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分别为圣，你只能为主耶稣唱歌。你要是学会了，就不要再去唱这个什么流行歌啊、卡拉 OK 啊。韩剧啊，是不是？
你改一改歌词不就完了吗？
但是我得先问你了啊，我得先问你这个，我看你画这个弄那个，你尽管写的很多字儿都是怪字儿啊，但是我看你这个书法功底不错。
你是说我写的那个画的那个字吗？
哎，不管你是写的是用画的啊，你小时候就练毛笔字还是怎么样？
没有，小的时候我爸爸写字写的特别好，我呢就不是很喜欢，从小就不是很喜欢。我爸爸写字写的挺好的，但是他喜欢的东西好像我都不喜欢，所以我就不喜欢练字。后来是现在长大之后，我觉得中国的书法真的是很好啊，但是我又不会写。所以就用画的嘛，就照样画。
所以你不是功力，你就是把它当图这么画。
啊，当图画。
那你后来你跑到北京去学画是不是？
没有啊。
那你就全部是无师自通，跟这个蒙哥唱歌一样。
对，就是自己瞎画在那儿。
哦，这下麻烦了。我本来还以为你有什么。名门师承啊，
没有啊，没有这些机会啊。
好，没关系。为什么要提这些问题呢？因为唱歌啊，跟画画什么都是相通的，都是很像的。那像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跟盖房子、跟你做算术都很像，就是 他一定有个诀窍。
嗯，
那我们小时候学东西，就不说别的，就说拿筷子好了。
嗯，
你的筷子拿的怎么样？
还行。
还行是吧？蒙哥的筷子从小就是拿反的，拿错的。
用左手拿呀？
啊，不是，是右手拿。可是我的指头用的不对，方法用的不对，所以我的筷子很不会用。
哦，我小时候也是，也是那样的。
那后来你怎么改过来的？
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家里吃饭，很多亲戚嘛，被他们嘲笑了一次之后，我就下来练习，然后练了一段时间，发觉好了。
啊，你练的时候你是怎么个练法的呢？
就是按照我爸爸说那个样子嘛。
啊，又是按照你爸爸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？
他给我做了一下示范，然后告诉我每个指头放在哪一个位置，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样子去用。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就很用力，就发现手很疼。
嗯。
后来我爸爸就跟我说，他说你不管做什么嘛，你练乐器也好，或者做什么也好，如果说你感觉到你手很疼的话，那肯定是姿势不对嘛。
嗯。
如果是正确的姿势的话，应该是很轻松的。我就尝试着比较轻松的按照他的那个动作来试，差不多就一个礼拜时间吧，就一个礼拜时间就可以用了。
那你有没有发现那里面有什么诀窍？我应该找你爸爸来做节目。
好啊，下次找他来。
所见略同。那你在用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是有诀窍的，有原则的？
好像是有点诀窍吧，就是不要用力气，反而是轻松的去做这件事情，更容易做好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不管学什么都很用力，就反而做不好。
那但是你这个光是轻松这个东西太含糊了。
嗯，
你能不能再讲的仔细一点？我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大致指头跟筷子的关系都摆对了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一双筷子，两根筷子是动一根呢，是动两根？
动一根啊？
对对，这是我说的。
嗯，
这个叫做诀窍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一开头就能够把这个诀窍跟人家讲清楚，那一根不动的筷子是坐在你的无名指上和你的大拇指上，那这样就简单了。你只是学一根筷子去凑它。那这时候你需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？不需要很大的力气了。你是
那这个和唱歌有什么关系？
这就别急嘛，这个你爹不是才告诉你嘛，无论学什么东西，它有个诀在里边，你要知道那个诀窍才行。但是你要把那个所谓练的，不是练筷子，练是让自己对于这个诀窍啊心领神会。那你就可以无师自通了。你再说拿毛笔啊，你爹写字，他拿毛笔，他既然会这样跟你讲用筷子，我想他用毛笔也是一样的，他会不会费力啊？
他不费力。
对，
而且我讲很多就是用毛笔的律，但是我就是学不会。
哎，你应该跟学筷子一样回去学一次。那我问你，他写毛笔字的时候，他旋碗不旋碗？
要旋碗，
要旋碗。对，小孩学不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旋碗拿笔呀，你就容易急起来，然后你觉得你没控制。
对，
那他的旋碗，他旋不旋肘呢？
要旋肘。
那就是了。我们为什么要靠在桌子上？要碗要放在桌子上，因为你觉得你可以控制嘛。可是殊不知，你这么一控制，你就写不好了，你画不开了，对不对？你不但要旋碗，要旋肘，要旋胳膊，你最好整个人挂在门梁上写。对不对？那个叫做诀窍，只是你怎么样旋碗，旋碗跟拿笔旋肘，你这个着力点在哪里，又是很轻松的，那个东西不是靠练的，那个东西是靠明白的。
是用悟性吗？
啊，你当然是靠悟性了。对呀，不是靠天分的。所谓靠悟性，就是有一个后天学习。可是我们往往就是把这一切的东西啊，都变成一种好像啊去照着样子练啊，就是你比如说你爹给你一些笔画的一些规律啊，你就照着去练，你越练越练不出来，你的手也疼，膀子也累， 是不是？写又不漂亮，你就没有。对，那我光告诉你放松行不行？不行的。
嗯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
哎，就怎么办？你就要找出那个筷子原理来嘛。你要是能够跟人家讲清楚，筷子为什么这么摆，以及它就是两根只动一根，什么都简单，那人一下就学会了。你要是不跟他讲这个，那他练了半天还练错了，对不对？
那我这教我的儿子。
对对，你就是好好的。为什么很多的东西它有所谓的失传，名门出高徒啊，往往是因为它有那个诀窍在里边。所以人家一开头他的水平就已经在那个高原上面，而不是在底下这个石头地里边爬了。你要再去写毛笔字，你一定要先把这个旋腕、旋肘以及怎么执笔，人的力气怎么用到这个笔尖上，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想清楚。你想清楚了它就简单，你没想清楚你光去练，就是你怎么可能手肘靠了桌子上，手腕靠了桌子上练出一个旋腕来，这是不行的。
嗯，
就好像说你要跑步你就练跑步嘛，你不能说我练起走路，走走走走走走路变成跑步了，不行的。那讲了这半天呢，就是跟唱歌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在其他节目也说过，最近跟这个陆家做这个罗马书我也提到这个事情啊。我先说这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唱歌呢看不见你的乐器，对不对？
嗯，唱歌看看不见乐器，
你看不见你的声带
啊，
不像你弹琴有个键盘在你前面，你拉提琴拉胡琴有个琴在你手上，
嗯，
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的，你跟老师看看还可以比一比，你很容易就看出我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来。唱歌呢全部在喉咙里，那这时候你就不知道要从何弄起了，
对呀，
因此呢也就必须要这个正本清源呐，一定要先把这个唱歌的原理给它找出来。
对，
那这个原理呢往往就是首先不能像你刚说放轻松放轻松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是没有没准的。这个原理要从哪里找呢？
应该怎么找呢？
那当然是从圣经里面找嘛。
啊，
你什么东西一定从圣经里面找的吗？
圣经里面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教我们唱歌的，但是好像看到神有，就是每次说神发出声音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形容说他，比如说从鼻子中间发出。
你能够开始注意到这些地方就对了。哎，咱们的第一课你听了没有？
听了。
听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呢？
嗯，听了之后啊。
嗯。
听了之后，但是你在第一章里面讲的，好像没有教唱歌呀。
我就这么说好了，你会不会讲话？
会呀。
会讲话，讲话跟唱歌是不是同一个声带？
对呀。
啊，是不是同一个喉咙？
对呀。
啊，那为什么你会讲话，你不会唱歌呢？
哦，所以你就要找一个就是讲话讲得特别差的人，然后来教他唱歌，是吗？
有可能，因为蒙哥自己就是这样，对。你也去想一想，这东西，如果人是一个乐器的话，
嗯，
它不可能是一个乐器的问题，对不对？
嗯。
因为神造我们造得非常完美的，你会讲话就应该会唱歌，只是说呢，我们人堕落以后，再加上我们从小跟你拿筷子一样，根本那个习惯就不对了，
嗯，
以至于啊，我们不要说讲话讲不好，唱歌更是不会唱啊。那中国人普遍好像就是没这个嗓音啊，可是你不用跑远了。你就跑到这个，像你们四川肯定也有啊，再往南边一点去啊，这些苗瑶族的人呐、啊，像我在台湾有这个高山族的人呐、啊，他们有他们自己唱歌的办法，采茶的姑娘啊，或者他们这个每到了什么年会的时候啊，丰收的时候，他们在一起唱歌，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听，而且普遍大家都会唱歌。
你就发现四川人啊。他唱歌和北方人唱歌感觉是完全不同的，
不一样。
四川人唱歌的话，他那个发音跟他说话很像，就是感觉 发音的位置再靠前一点。
嗯。
北方人呢，发音的位置靠后一点。
哎，对，你这个就是可造之才嘛，这个观察很好。
然后四川的，比如说民歌，感觉就是，喊，很尖很高的声音。
对对对对，很紧。听习惯了挺好，但是不是你们这本地的人听了觉得有点压迫感。
然后我们少数民族就普遍会唱歌，然后汉族就很奇怪，好像比他们对音乐的那个感觉就要差一些。
要差一些，的确是这样。我们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蒙哥需要开始这个老牛唱歌教室，先把这个小母牛也找四川小母牛也找来嘛。
你说你跟我来了一个人物设定，二师姐，二师姐就二师姐吧，你还非让人家往《西游记》里面去想，这个人物设定多悲惨啊！
二师姐，《西游记》现在谁看呢？尤其我们信主之后是不看《西游记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只看圣经。对，你去看很多的，你到网上去找都可以，很多。会教唱歌的老师他都会说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唱歌，你会讲话就能唱歌。
哎呀，你说每个老师吗？我的小学老师，我的小学老师，
所以他教小学。
对啊，他给我留下了严重的童年阴影。所以
他跟你说什么？指着你的唱歌吗？
他首先我先形容他的样子啊，他长得瘦瘦的，鼻子高高的，有点鹰钩鼻，然后呢总是喜欢穿那种黑衣服，然后然后经常骂我们，然后他在我的印象中就是那个童话故事里面的巫婆的形象，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音乐很没有好感。
哦，他就是音乐老师是吧？你知道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能唱歌？你就去拿一个很简单的，但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恶心，就是拿一个已经枯干了的咕噜头来，一个人的头骨，
头骨
对，
吹吗？
你要吹也可以，我告诉你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共鸣箱。
我还真的在仔细观察过那个死人的头颅。
哦，真的？来给我们讲讲。
因为我画画嘛，所以我真的很认真的观察过那个头颅。
嗯，
但是它确实是里面是。像一个可以装东西的一个容器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
啊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发觉过它是一个，就是跟音乐扯上什么关系啊。
哦、
嗯。但你这么说，我相信肯定是啊。
你下次去，你先去拿一个，就算是假的也可以，你拿来往里面发个声看看，很好听的。
是往里面发声啊？
对啊，从里面呢、啊。
要往它里面发声。
你要
听回音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回音，就是这两个字了。
拿一个杯子对着它发声，不是更好吗？
杯子人造的，头颅神造的嘞，不是说对着它发声。我就是说，你看看那个乐器，它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乐器。
啊，
你还没听懂这话？
哎，
是不是？
我突然间，我脑子里面觉得出现一个很恐怖的画面。你说那个人，邓乐器。太恐怖了，
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谈这些观念，因为我们的观念就错了啊、嗯。像你刚才问我说、嗯、往里面发声，所有的乐器、嗯、你唱歌的人会讲说，哎呦，你要把你的声音传出去，你听他胡扯。
嗯，
你声音要是有很丰满的共鸣，它自然传出去。你要是没有这个很丰满的这个回音、嗯、这个共鸣在里边，你怎么传？你怎么把一个声音传出去吧？声音又不是高射炮，对不对？它也不是一个手电筒可以照出去一些数、嗯、不是这样子的，对吧、嗯、所以那些都是错误的观念。所谓唱歌只是怎么样在你的头颅里边啊，脖子里边呢，能够造出一个很好的，能够把它那个很好的原来就在里边的这个回音室啊，给它找到。那你这个回音室找到的时候，你只要有一点的声音，它就可以有一个很漂亮、很丰满的结果。
那个回音室是在肚子里吗？
它是在头脑袋里边。
在脑子里面，那跟肚子没关系。
不是在脑子里面，就在你这个头颅骨里边。当然，你人还活着的时候，还有你的身子，但是绝对不是在肚子里边，你放心哈。
不是在肚子里面，为什么那些歌唱家的肚子都挺大的呢？
那只是因为你看卡通、看动画片看太多了。歌唱家有瘦瘦小小的，声音可大了。那所以我就说嘛，光去讲说怎么唱歌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在你的脑子里面，在你的心里面有很多错误的观念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你聊着聊着才能够聊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要把那个回音室，我们就暂时这么叫好了，把那个回音谷啊，把它找出来。所以我们不是有首歌叫做空谷的回音吗？对吧？你都知道空谷里面好回音好听，那为什么它是空谷？它没有东西挡着。
那是不是头大一点的人唱歌比较好听呢？
哎，你唱歌唱到人家头大也不行啊，对吧？
我是说唱的人头大。
不是，
唱的人头大一点，他的那个回响不是就更大一些吗？
哎，你这个有儿童多动症啊，你的联想力太强。我再举个例子给你讲。
好。
你点过蜡烛吧？断电的时候点蜡烛。
点过。
比如说你家有个客厅，到厨房有个通道啊，那你这个在厨房里面点了蜡烛，那就经过这个黑暗的通道往客厅里面去，那客厅还不是亮的，对不对？你走着走着，你总会走到一个地方，一下子整个客厅都亮起来，虽然你只有一个小小的蜡烛。
对，
同样一个蜡烛啊，那个客厅之所以一下子亮起来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蜡烛变亮了还是怎么样？
因为那个房子比较小嘛。
哎，不是那个房子比较小，因为你的蜡烛摆对地方了嘛，对吧？所以蜡烛是一点点，可是在那个屋子你如果摆对了地方，那个屋子一下子就亮起来。蜡烛同样的小蜡烛，如果你还在通道里面，甚至你还在厨房里面，那这整个客厅是黑暗的。人的声音其实只有这么一点点，但是你要是能够找到这个合适的角度啊，以及你知道那个客厅那个空屋子在什么地方，那一下子你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大。
我以为是拿一个喇叭，或是找到一个有回音的地方，然后可以让声音变得很大。
那不是，我完全是在讲里边的东西，因为主耶稣的话不是什么里边充满的就从外面发出来，一模一样的道理。你心里充满的从口里发出来，可是你这个口里的声音一定要是满的，你才能够传到外面去。我们的重点不是怎么样传到外面去，而是怎么样让这个口里的声音能够变成一个很丰满的声音，这个叫做唱歌。所以唱歌是往里边看，是往里边看的。是一种非常内敛的东西，不是一个外显的东西。
虽然我完全听不懂，但是我觉得很厉害。
你就回去再听听，你再去想一想，就跟你画画一样，是里边的东西，不是外面的东西。
我得好好想一想。
对对，你愿意好好想一想就有希望。哎，反正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那多佳姑娘，咱们二师姐今天和你的第一堂课就上到这儿，欢迎听众朋友下回继续收听老牛歌唱教室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 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